在前边我们已经讲了，是这个棕榈节，也称为棕榈主日，也就是说纪念在2000年以前主耶稣最后一周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一个，我还是比较习惯拿起来可以走动那一个礼拜天。刚才我们唱何萨那这个何萨那是个音译的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至高赞美至高的上帝，把荣耀归给至高的上帝。所以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他们庆贺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棕榈枝拿起来在天上摇晃，然后呢就是骑着驴驹君王刚刚登基的时候用这种的方式然后把衣服铺在地上刚才这个海清讲到说这个棕榈枝铺在地上也有但是主要是把衣服铺在地上。为什么把衣服铺在地上呢？大家能想明白吗？衣服就是代表我我把我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君王从我的上面走过去，表示我愿意在你的下边誓死忠于你这个意思。那么他们就拥护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王。可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今天早晨我们在分圣餐的时候呢，圣餐完了以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没有拿到那个杯子，到现在我还没有拿到杯子下来以后，牧师跟我讲，他说今天主持圣餐的这一位是第一次主持圣餐，所以他很紧张所以丢三落四也忘了让我翻译让我原谅他。我说这个都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宗教的仪式来的。当年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宗教仪式上做得非常的完美，所以他们一个星期以前在那里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给至高的上帝。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呼喊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到底这些人脑子有毛病吗？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问题，而且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上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那一些宗教，那些外表的东西，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福分，也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真正的那一个属灵的结果。今天是棕榈节，那么下一个主日呢，就是逾越节了，也是复活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新来的人可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明白就是我在这儿多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分饼的时候里边有两种，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面包，一种是小薄片面包是这里的传统他们是用面包的，而我们用那个小薄饼其实我们做的都不太规矩，我们也说这个不是最重要了，可是我们多多少少的还要注意到。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逾越节叫什么节？叫除酵节。以色列人当中在那7天的里面不可以看到有发面的东西。刚才我们的圣餐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那么除酵节、逾越节的无酵饼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什么要除酵呢？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纯洁那就表示这个面必须是纯洁的，因为只有纯洁的生命才有资格为有罪的生命去牺牲自己。因此呢，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时候，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最好用无酵饼，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也随便了，到了最后我们就还有什么呢？因为我们干脆不要做算了，对吧？既然做，我们就要做比较好的，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太好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饼应该是一个啊，可是我们因为人多，我们做的一个又不大够。然后呢，我们如果以前是我们自己烙的，那么在这儿来到澳洲人这儿当中呢，他们就觉得我们烙的到底干净还是不干净，就很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干脆从supermarket 里边买，里边一定是没有发过酵，没有酵的。然后呢，我们原封不动的拿过来放在这儿，那他们把它切了分出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仪式当然我们尽量做到合乎圣经，但是我们做的怎么样并不太重要。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逾越节的饼是无酵饼，无酵饼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所以除酵逾越节是表示以色列人得救，目的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羔羊牺牲那一天，他的血要救我们。所以大家有机会回去读出埃及记十二章，然后看看后来在立位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都有再重新说明逾越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后来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一直到今天，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节期啊。那么使我们明白，逾越节是为要是预表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洁净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棕榈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来承认，因为在这之前很久很久，这一篇信息我始终搞不明白，就是关于安息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生命的安息，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不是我一开始定的，因为孙牧师在他定的这三个月，我们每年就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来定讲题的时候，已经预先定了。那么当我拿到这一篇信息，因为本来今天也不是我讲啊，因为是这个 Gary 牧师来讲的。但是我们事先的安排呢有一点问题，所以他今天走不开，他今天不能过来，所以我就替他来讲了。所以阴差阳错，今天我要讲这篇信息。那么过去呢，我讲过几次关于安息的信息的时候，我始终讲完了以后，我就不太满意我自己所讲的这篇信息，因为说实在的，我自己对这篇信息也不太明白。那么当我开始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我说主啊，不能再这样，你得使我明白。如果我自己都糊涂，我怎么讲给别人听呢？我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奉你的旨意来传讲你的话。我说这个不是传讲我的话，我讲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叫我明白。那么这一个星期以来呢，我很痛苦，始终还不是太明白这一篇信息。那么直到昨天晚上，应该说是今天早晨呢，我就在睡梦当中，好像神的灵在感动我，我略略体会到了什么叫先知见异象。上帝好像让我看电影啊，大概就是三四点钟的时候吧，灵里边就特别的感动，就一幕一幕的看到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上帝的旨意是怎么回事，起初上帝的创造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是怎么回事，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罪是怎么回事，分离是怎么回事，不安息是怎么回事，安息是怎么回事。哇，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看，看了几个钟头，哇，我灵里边感到非常的感恩。在这个非常感恩的同时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扎心，因为我信主这么多年，做牧师这么多年，对这个最关键的信息自己都没弄明白。我就在想，人的知识算什么？人的经验算什么？人的学问算什么？若不是上帝给我们启示，若不是上帝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那么照一下，人永远是糊涂的。你想破了脑筋，你也想不明白。所以圣经上说，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是眼未曾看，耳未曾听，怎么样？心也从来没想过，所以你自己根本不可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一个啊 very very fresh 昨天晚上才领受到的信息，什么叫做 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得着安息。这个很不容易明白，我求主怜悯我啊，因为这个不可能是事先预备的奖章，事先预备的奖章全部没有用啊，所以今天早晨重新开始整理所有的今天的这篇信息。我们从圣经里边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来向我们讲明关于进入安息的这一个真理。那么第七节，三章第七节这个地方，圣灵有话说，这是圣灵新约教会的时候啊向我们众人所说的，所以旧约的时候的很多东西对我们新约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里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个你们是指的谁呢？就指的我们这些人，对吧？基督徒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是指的我们啊，今天教会里面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镜像、硬着心啊，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那样、试探他的时候那样。说在那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啊，这是圣灵以第一人称说话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里边的时候试探上帝、观看上帝的作为多久？40年。所以上帝说，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就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然后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段话呢，很明显是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来教训我们今天的人，对不对啊？那么这里说了一句话呢，说他们试探上帝、观看上帝的作为达40年之久。这里说他们在这个试探上帝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他们心里边常常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我在这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吗？我们心里应该清醒，对吧？我们心里应该明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晓得上帝的作为是什么。那么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竟不晓得上帝的作为，也就是他们跟着摩西出来以后不知道他们到底上帝要干什么。今天我发现，我首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发现首先我自己过去那么多年，我上帝不太清楚上帝到底在我心里边要干嘛，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干什么。神兴起教会传福音到底要干什么呢？啊，领我们进入安息。因为我刚刚读完了这段经文嘛，对不对？什么叫做安息呢？啊，上帝的天国，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吗？我常常在想，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今天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在我的生命里边非常大的挣扎，我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吗？如果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圣灵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么软弱？为什么我这么没有力量？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个样子？真的与我们同在吗？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这么软弱？我们劝一个人信主为什么这么会困难？如果真的为什么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变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那么混乱？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心里边天天想，天天想，主啊，你真的与我们同在吗？如果你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上帝啊，你在我们中间吗？你的圣殿在这儿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亚述人来欺负我们？为什么埃及人来欺负我们？为什么这个非利士人我们打不过他？你在哪里？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想问但是不敢说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宗教的虚假里面，我们不敢把我们内心里边真实的那个挣扎、真实的痛苦真实拿出来。因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如果拿出来我都这样，谁还信主？因为你做牧师的人你都这样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所以通常情况下牧师最大的危险就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不敢把自己内心里边的真实的情况拿出来跟大家讲。啊，过去信主很多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主啊，我心里边有很大的矛盾，就是你的大能、你的大力、你的大作为和我现实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脱节。啊，所以我常常在前面唱歌的时候，我心里边是很感动，但是又不敢动。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唱何塞纳何塞纳，上帝啊，你是能力，你是全能，你是早这个怎么唱完了以后呢，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下来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唱的是真的吗？我们在欺骗人吗？我们到底在干嘛？所以这里边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失误的地方。我们大概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边常常迷糊，竟不晓得上帝的作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行了很多伟大的神迹，对不对？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宣告他的名，然后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这律法颁布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知道我心目当中想要的百姓他的生活标准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们是罪人，你如果你们还像埃及人一样，还像外邦人一样，我要你们干嘛？所以罪导致了我们与上帝的分离，罪导致了我们一切生活的痛苦。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们要是成为我的百姓，必须是圣洁的，那么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圣洁。所以律法颁布出来了，所以颁布出来以后，以色列人也都领受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十条诫颁布出来的以后，十条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第二诫是什么？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对不对？好，这是最重要的两条，在十条诫的一开始。结果刚刚颁布完了，摩西上山四十天去领受如何造会幕的那个信息的时候，亚伦这个大祭司在下边干了什么？就做了金牛犊。你说人怎么了？这脑子有毛病啊。好，然后离开西乃山以后，会幕造好了，他们就在开始在旷野里边走。上帝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从磐石出水给他们喝。这个他们想吃肉了，上帝就大量的这个鹌鹑给他们吃。这么伟大的神迹让他们看见了，但是每次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把摩西亚伦把摩西约书亚打死，我们另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那么上帝等了他们四十年，最后上帝说，这些人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一个见证是我们在思想神和人中间产生了一个意念的差错。所以人这里说他不晓得上帝的作为，不知道上帝到底做这些东西干什么。我现在想，如果现在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我们跟着摩西出埃及，我们想什么？今天你来教我们来教会，我们想什么？啊，为什么来教会？今天我们来教会干嘛？啊，当年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他们要脱离埃及为奴的地方，对吧？太苦了，神啊，救我们！好，离开埃及，然后呢就想着进入迦南地去享福嘛，是不是？ 上帝给我们应许一块土地啊，我们的祖先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进入到土地里边去，有上帝祝福我们了，我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我们在那里不再受别人的奴役了，可以过那种丰富的自主的生活。这是他们心里边想的问题。 想的有错吗？其实也没什么错，对不对？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就非常兴奋地跟着摩西来出埃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发现原来他们真的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却充满了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些困难上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所以一开始过红海过不去，对吧？然后遇见兵打仗啊，然后遇见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对吧？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困难，上帝让这些困难发生，到底这中间有个什么意义和目的在里面呢？原来这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真正能够得享安息的生活，并不在物质的环境，大家听明白了这个问题哈。真正安息的生活不在乎那个物质的环境，而在乎心灵的关系，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大家要不要把它记下来啊？真正安息的生活不是物质上的问题，不是上帝给了你什么丰富的环境，不是给了你什么，而是你内心心灵里边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正确了，物质就可享受，关系不正确，越有物质越干什么？越打架，越争吵，越嫉妒，越纷争，内部就越混乱。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这样，你不要看到中国现在物质上丰富，可是关系不正确，所以那里边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矛盾。现在中国是它还很稳定，为什么稳定？因为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那压着你呢，谁敢不稳定？六四运动就给你一个下场让你看看，你敢起来？所以知识分子想喊了，枪杆子顶着你；不喊了，知识分子都涨工资，所以给你钱。所以谁起来闹事，枪先顶着你，顶住了以后，后边给你点小恩小惠，你说哎，既然都有了钱了，那就算了，不要做了。所以在这样的贿赂、压力、欺骗各种情况下，使中国那一个似人非人的世界暂时还维持着一个相对的和平。但是这种和平能维持多久？弟兄姊妹，拭目以待。啊，靠着这种压力来生活的，我就很奇怪，中国现在经济这么发达，但是还特别是那些有钱人、有势的人、有势力的人，你看看中央政府现在，你算一算，有几个还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中国的？如果中国那么好，他们为什么都把孩子往拼命的往海外送，花再大的代价还要往海外送？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里没有安息，没有幸福，没有安全，不知道哪一天一脚踩空了，全家丧命，就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了物质上的丰富，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上帝让以色列人知道，不是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从埃及到了迦南，问题的关键是以前人没有上帝，现在你要在上帝里面。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安息相对的是不安息，对不对？那么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生活的状况就叫做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是个什么状况呢？是我们人生，简单的来说，好像一个宇宙的孤儿，没有着落，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安定，整天生活在焦虑、恐惧、不安、糊涂生活的那种状况里边。那么圣经主耶稣用了一个比方，好像一个浪子流浪在外面一样。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讲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浪子，他要了家父的产业，然后他就远远的出去了。为什么远远的出去？今天很多人恨不得离教会远远的。为什么要离教会远远的呢？恨恶教会啊！中国现在中国政府最恨恶的就是基督教，所以佛教没有关系，回教大概也差不多，基督教不行。为什么？每次打击的时候，他一定打击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 告诉中央政府的人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你要秉公行义，对吧？你的政权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些东西，他一听到这些东西了以后，他的特权，他的这个罪中之乐就受到挑战，所以他不要。所以那一个孩子在家里边，他觉得父亲看着我太难过了，所以我逃得远远的。然后他出去干什么？随心所欲，对不对？他满足吗？今天，但愿我们中间有人能够体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有除了上帝所赐给我们之外，你所追求到的享受，第一是虚空的，第二是可怕的，最后是导致你丧命的，你信吗？凡是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可享受的之外，你去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虚空的，没有真事。你想想我们今天追求的所有的东西，有哪一样东西是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快乐和祝福的？在上帝以外的那些事，你仔细想，带来的是什么呢？不安。你就算暂时享受，也是空虚，很快就要过去，但是没有多少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内心里面只要一安静下来的时候，里边充满着什么呢？自责、恐惧、迷茫，你不知道你人生在这干什么。我记得有一年我开默祷班，第一件事我先问大家，因为这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先打掉对方一点傲气。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人傲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姊妹要带另外一个男人到教会来听福音，这个小伙子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你最好不要带我去。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两下就叫你的牧师不信了。你们信耶稣都信什么？都傻瓜才信耶稣，像我这种聪明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所以我们的姊妹呢就跟他说，好像有点像当年的使徒，说你来看就把他带来了。然后小伙子进来的时候非常那种姿势你什么了不起，帝国主义精神空虚，找一点什么精神鸦片之类的，那是软弱人的拐杖，对吧？像我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来听你说呢？第一个问题先问他，请你告诉我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马上哑口无言。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的人生有什么价值你知道吗？你来到我家我招待你为什么？几句话他已经昏头胀脑，已经没办法回答，从来没想过。我说你要不要听？好像有点不大好意思啊，来的时候那么疯狂，现在要听这个。你讲吧。我说来上牧道班，不给你上小课。你那么狂妄，那么自傲，谦卑下来上牧道班，付上去20个小时上课的时间再说。你想着你来了你就了不起，我给你上小课没时间。他就走了。所以像那个忧忧愁愁的少年官一样来了残了一头疙瘩然后就走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我们自己常常是起不了。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那种人生的状况叫做没有安息，好像一个浪子在外面流浪。今天我们的牧道班就要讲创造了，我们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犯罪离弃上帝，自以为是，自己觉得离开上帝以后我能在外面找到快乐，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他以为他从他的家里边，从父母那里拿了钱以后，他跑出去他就有快乐了。他在外边用钱去交酒肉朋友，酒肉朋友是真朋友吗？他以为找了很多的妓女他就很高兴了，他在里边能得到高兴吗？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吗？ 哇，他在外边花天酒地，以为人家都很尊重他了，他是一个富家的子弟了，人家真正尊重他吗？等到钱花完了的时候，他才知道一切东西都是假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可以我们拿去浪费的东西。我在这儿问年老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走过来了，我们过去走过人生道路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真真实实，今天是我们感觉到那是我可以值得用生命去换取的东西？是友情吗？我们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是爱情吗？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吗？是你的社会地位吗？是你在外边的名誉吗？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你用你的生命去换取它，你发现都是空的。我们人生离开神以后，罪恶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生活那种状况里边，我们开始不安了。如果，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是主耶稣在新约讲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虚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你自己内心的贫乏有意识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正意识到我们内心里边原来很贫乏，原来我们很迷茫，原来我们很无知，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承认。来到教会以后，因为我们的宗教的思想，我们老想在上帝面前得到一点好处，这个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我们想神啊，你到底要给什么，给我什么，而是神啊，我想要什么。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插在这儿了。他们心里常常迷糊，迷糊在哪里呢？迷糊在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明白上帝到底要给他什么。上帝要给他什么呢？上帝要叫他们回家，对不对？你看这个浪子啊，他回家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回家啊？哎，他穷途末路了，他活不下去了。他想到，他说：“哎呀，我富家有粮，对吧？人口有余，这个口粮有余，我在这儿反正饿死，我回家吃饭。”所以他就想了一套口，他回家以后啊，他说：“我跟爹说，我不配当你儿子，算了，你不要去当我当儿子，就把我当个故宫，看在过去我儿子一份成分上，对不对？所以我得罪你了，我也不认你，你也不认，不需要认我这个儿子，你要不是很麻烦嘛，对不对？就把我当个故宫，给我口饭吃就行了。”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他回到家里边，他见他爹，他真的是说这套话。爹心里边想什么？爹说：“你回来呀，你有了我，你不就有了一切吗？因为爹爱你呀，你是爹身上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人心里边只想着我得的那点好处。我们来教会，很多人进宗教、进庙里边去烧香，都是为自己得那点好处，自己想的那点好处，自己解决不了那点困难。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想上帝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从来不想想上帝到底在他们身上是什么心意。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有要求的东西对我们是不好吗？只有无知的孩子才会误解父母的心意，对不对？上帝所有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东西一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像那些无知的以色列人心里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神的作为是神做这一切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他是你的天父，你认识他，然后相信接受他，他是你的天父，他是全能的上帝，可是他爱我们呢。他要什么呢？要我们回家做他的儿女。人放纵惯了，不愿意受约束，所以有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恐惧就是说， 我回到家里边，那是圣洁的父，我犯罪，我得罪上帝怎么办？这种恐惧心理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为了我们能够回家，为了我们能够不再漂流，为了我们能够生活有真实的意义在我们的里面，他自己来了。在2000年以前，那么他降生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生在伯利恒，生在马槽里，为我们在地上孤孤单单痛苦生活33年半的时间，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借着这个，他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回家又新又活的路，同时也借着这个，他说明了我们的反叛导致了何等严重的后果。他使我们知道罪恶是需要付出何等沉重的代价才能把我们赎回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实在对上帝的恩典太轻忽了，我们根本不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我们的放纵，为我们的堕落，为我们的失败，他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很多时候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出去乱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给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我的故事，那时候大概我5、6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冬天的时候学校放假了，那时候我们家在乡下一个很偏远的这个中学里面，我妈妈在那里教书。那么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校园里面，因为都放假，老师都回家，没有什么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玩，我们就从河里面捡了石子儿在那里玩，玩着玩着呢，我们就扔了，突然有个石子儿打在那个玻璃的窗户上，哐一声，玻璃碎了。哎，这个东西挺好玩，我们两个就开始去捡石头，看谁打得多，拿石头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就把那窗户全砸烂了。我们很开心，结果呢？因为那时候我爸爸是右派，妈妈是基督徒，右派分子，所以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扣上来了啊！这个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啊，是要陷害革命学生上课，这个家长对政府对这个革命有仇恨，自己不能就纵容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些事儿。那我哪里知道有这么多后果？我只是玩完了我的东西，谁替我担后果？那时候我的妈妈替我担后果，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妈为我担了什么后果。多少年以后，当我做了父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不听话的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带来多少的麻烦。我们今天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无知的人，我们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天父带来多少麻烦和痛苦，都是因为我们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圣灵就说，你们如果今天听他的话的话，就不可以再这样了，不可以再硬着心，不可以再迷糊了。现在他要把安息赐给我们。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是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神创造第七天的那个状况，也就是说上帝要让我们回到刚才弟兄姊妹讲到他同在那种生活，他同在那个生活。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讲到的这个安息呢，和安息日用的不是同一个字。这个安息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用这个字，我曾经在这儿讲过，就是挪亚的那个方舟啊，在水上漂流100多天，上帝降大雨在地上，挪亚的方舟在水上漂。他说那一个漂流的生活好像我们以前人生的道路，是漂流不定的，没有方向的。那么等到这个水降下去的时候，落下去的时候，这个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了。这个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停字原文用的就是安息。所以他那个按照正确的翻译就说方舟安息在亚拉拉山上了。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安息的图画， 我们以前的生命由于与上帝没有关系，与自己属灵的家没有关系，好像宇宙万物当中的一个漂流的孤儿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己的性子自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追求东追求去，闯东闯西，闯到最后闯得自己一头疙瘩，满身痛苦，好像方舟在那里飘。现在神说，你要因着信回到上帝的面前，因着信跟他建立关系，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回家了。心灵回家以后，我们就不再漂流，不再盲目的去追求我们心里边所想到的那个东西。偶像最可怕的一样东西，它不是真的上帝，它但是它把我们偏离了，我们从上帝的面前引出去了，然后我们就随着人心所想的东西放纵情欲，随心所欲。所以圣经上就说，那些拜偶像的人好像什么呢？心灵的眼瞎了一样，就再也没有方向，自以为聪明，怎么样就反成为愚拙。这时候上帝说，造物，其实造物之功呢，在创世以来神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忧虑。我们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人类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今天我们又要劳苦，又要工作，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不做工怎么能够吃饭呢？其实今天这种的状况是因为我们从安息失落了的结果。上帝说，地要产生荆棘蒺藜，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漂流在这个世界上，那是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离开上帝而导致的后果。上帝让我们今天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上有哪一种的动物像人一样需要劳动才吃饭，需要纺线才穿衣服呢？没有，只有人，因为这是人犯罪之后所招致的后果，是我们从安息里边失落了以后所招致的后果。上帝说，你信吗？因为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从创世以来已经给你预备好了。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信不来，我自己到现在我都信不来。在我离开宋文堂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讲，所以你离开这里，你失去你的工作，你吃什么？我自己也曾经担心过，我真的没有这份工作了，我的孩子的学费，我所有的东西真的叫怎么办呢？啊，我虽然表面上说没有问题，上帝一定供应我，我也这样信，可是那个心里边真实的那个东西还是有点七上八下。这都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表明原来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到那个安息里边去。啊，所以我自己慢慢慢慢开始从这个宗教里面，从牧师是一个职业的里面，慢慢走出一个真实回到上帝的面前，慢慢真实明白，原来我的生命是需要归回到安息里边去，是凭着信心归到他里面，一切的以前的世界上的忧虑恐惧应该在这种安息里边都除去了。所以我现在问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还在追求吗？还在流浪吗？我们还在那种恐惧不安，对上帝的信心产生很多的怀疑的状况吗？那个可能表示我们现在还在旷野呢，还没有真正进因着信心进到那个安息里边去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对这样的人说的。下面说这个那一些人不能进去，一定有进入安息的应许。那一个日子，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的日子，没有成功，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人为神的子民存留。这安息日的安息就在耶稣基督里头。那日子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又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进到他的安息里头去。所以下面就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进入安息怎么竭力啊？哎，你要用尽你一切所有的力量，这是人生唯一应该付出代价去追求的东西，就是你去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信他呢？ 你不可能信任一个你不认识的对象，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刚才讲，我的信心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对他的信还只停在很多时候停留在理论的基础上，因为我是读神学的人，所以我从理论上我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我是基督徒家庭背景的人，我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东西，可是那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里面，不是进入到关系的里面。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写某某人的论文的人，他不一定真正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一个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才是真正认识他的人。所以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是指的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的实际的生命里边竭力的去认识他。怎么认识他呢？遵行他的命令，他就向你显现。你明白他的心意，你照着去做，你不可能看见他的，对不对？因为他比我们的眼光要大太多了，你怎么可能说上帝你让我看看我认识你，不可能，你看到的也只是一个现象。上帝说你怎么认识我呢？明白我的心意，照着我的话去做，我兑现我的话，你就明白这不可能不是他做的了。所以你要竭力的去追求这件事，只有这件事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今天我们人生一切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安息。今天如果我们真正进入了安息的时候，我们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人，人生最有意义最有把握的人就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为了这个，上帝为我们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恩上帝已经给我们做成了，下一步就是因着信，现在这个信就把我们卡住了。很多我们以为我们信，其实我们信的非常肤浅，甚至于信的根本就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重新思考，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真正的信，真正的进入安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呢？下一个主日，我在这预先预告，不是做广告，是预告，从尾声开始。真正的安息一定是你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一切都交给他了，你才可能进入安息。如果你的生命里边有保留，你哪一点保留，哪一点就是你安息的漏洞，那一点就是你自己生命里边不可得平安的地方，也是撒旦攻击你，勾住你，让你的灵命无法长进的那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把自己献身活祭给他。这祭是什么祭？赎罪祭吗？平安祭吗？什么祭？燔祭。燔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全部献上。因为赎罪祭是耶稣基督自己替我们献，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主已经把自己献上了。现在他献上以后，是呼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好像燔祭完完全全的献上。你知道献上之前的时候要先干什么？把燔祭杀了。杀了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过去的那个我没有了，完全没有了，现在完完全全的属于他了。从这个时候你才可能进入安息。你不肯死，你就进不去安息，你得不到上帝的恩典。你自己保留，你保留多少，那就是你吃亏的那个地方。但是我没办法，你如果不信，你就献不上去，你想献都献不上去，你信吗？我有过这个经验，我说主啊，我真的想献给你，到了问题来了，你害怕，你还是觉得我的方法可能比你上帝方法好。以色列人就这样，当敌人一打的时候，他们想干什么？就想找埃及、亚述投奔巴比伦，想叫他们来帮忙，对不对？所以他们真实对上帝的信任，在一碰见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 shortcut 可走，好好遵行他的旨意，好好认识他，建立我们的信心。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路上，我也不比你们强，你们也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互相劝勉，彼此带导，一同鼓励，好好学习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一同来认识他，让我们一同竭力进入安息，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一个将近 逾越节，将近你受难的日子，又是你得胜复活的日子的时候，谢谢你，你是我们借着希伯来书这篇信息，让我们来思想关于我们的生命进入安息的事情。天父，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爱我们。主啊，正如你自己讲的故事里面说，当浪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你就站在家门口，远远的望见，盼望孩子归家的那一个时刻。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或长或短，我们在外边，在世界，在罪恶里打滚，在空虚里边流浪，我们的心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里边有焦躁，有不安，有恐惧，有不满足，我们追求还是不满足，我们得到了还是不满足，因为我们没有你，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大能的护庇。主啊，我们的心灵何等孤独，我们想找朋友，朋友就害我们。主啊，我们想建立家庭，我们家庭里面充满着矛盾。我们人生活在何等无奈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为了这个，为了那一条归回安息，透过幔子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那一条路的开通，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你自己为我们受苦，甚至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羞辱流血。主啊，你付了沉重的代价，目的是要叫我们归回安息，目的是要我们知道唯有你因为爱的缘故愿意为我们死。父啊，我们的心为什么硬？我们的心为什么无知？为什么像硬着镜像的人？为什么贪婪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为什么要放纵情欲？为什么要背叛你？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里边的无知，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悖逆强项。主啊，愿你自己的爱真理，主啊，你自己的大能来折服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因着认识你，能够因着信心回到你的身边去，能够得着你的安息。主啊，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主啊，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心得着安慰。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人实在软弱无知，实在悖逆可憎。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一切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在高天之上垂听。主啊，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主啊，使我们深深地进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就与你合一。谢谢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们的聚会我们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话也要结束，然而我们的人生却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离开这个教堂回到各自具体的人生里面去的时候，主啊，我们又要面对我们人生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压力，许多的矛盾。天父啊，求你怜悯我们，你牵着我们个人的手，拖住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再回到埃及的那条路去。主啊，让我们一心一意跟随你，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